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保证会动用授权范围内的每一项资源，支持政府各个部门联合行动，快速帮助印度应对严峻的新冠疫情。美军拥有充分、有效和快速的运输能力，在帮助本国政府部门对抗新冠疫情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4月25号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调用内部的庫存以及購買新的醫療裝備，在未來幾日和幾個禮拜為印度送上救援物資。當日較早時候，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將幫助印度賑災。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說，美國已經確定了印度生產柯維希爾德疫苗急需的特定原料來源，這些原料將立即提供給印度。他還說，美國正在向印度運送治療藥物、快速診斷檢測試劑盒、呼吸機和個人防護設備，包括英國、法國和德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表示將會提供幫助。印度總理莫迪星期日在每月一次的廣播講話中說，新冠疫情震動了印度，他敦促民眾注射疫苗，不要被他所說的任何有關疫苗的謠言所左右。在莫迪發表上述講話之際，印度首都新德里將原定於星期一解除的封鎖延長了一個禮拜。印度衛生部表示，在過去24個小時內，印度共記錄到349,691宗的新病例，這個是又一個每日的紀錄。公共衛生官員警告說，新的感染數字可能被低估。據《紐約時報》報導，衛生部連續幾日的報告都顯示，新增感染人數超過了30萬人，只是病毒傳播真實範圍的一小部分。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旅遊氣泡將會在5月26日開始實施，這將會允許兩地之間進行沒有隔離的旅行。香港政府在星期一4月26日宣布了這個消息。這項旅遊氣泡計劃原定於去年11月開始實施，但由於香港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激增而被擱置。該計劃將會從每日往返兩地的一次航班開始，每次航班最多可以容納200名旅客。在機上的旅客將不必隔離，並且對他們的旅行目的地亦都沒有任何的限制，但是他們將必須在出發前和抵達時對新冠病毒的測試結果必須要呈陰性。對於香港旅客的額外要求，就是他們必須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香港商經局長邱騰華在宣布旅遊氣泡時呼籲鼓勵公眾接種疫苗。他說，此外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包括有些變種基因出現和這些病毒有較為長的潛伏期，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這個安排之下設立一些額外的保障。全球最矚目的電影頒獎典禮，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金像獎星期日4月25日登場，來自中國的趙婷創造歷史，成為第一位獲得到最佳導演獎的亞裔女導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長達93年歷史以來第二位獲得到這項殊榮的女性。她的獲獎作品《浪跡天地》講述了2010年代表美國經濟衰退之後，一名寡婦變賣自己的全部家當，住入一間流動房車，過上現代遊民生活的故事。《浪跡天地》還獲得到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獎，女主角的扮演者弗朗西斯·麥克多曼獲得到最佳女主角獎。39歲的趙婷在領獎時說，拍攝這部電影令到自己回憶起童年時同爸爸一起玩三字經文字遊戲的經歷，並深切感受到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美國在星期六4月24日將20世紀奧斯曼帝國軍隊有計劃地殺死並驅逐了超過100萬多名的亞美尼亞人認定為種族滅絕之後，土耳其外交部當日晚間就召見了美國駐安卡拉大使薩特斐爾德。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長歐納爾 向薩特菲爾德表達了安哥拉方面的強烈譴責，稱美國的認定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法律依據，造成兩國關係中難以愈合的傷口。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六兌現競選承諾，承認1915年開始的事件是種族滅絕，這些事件造成大約150萬奧斯曼帝國阿美尼亞人死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各界關注記者查冊被判罪成，憂慮港府收緊公司查冊損害金融中心的聲譽。香港電台外判編導蔡玉玲去年透過車牌查冊報導721事件，最近被法庭裁定作出虛假陳述罪名成立，被判處罰款，成為首宗記者因為查冊作調查報導被定罪的案件，引起各界關注。除了新聞界之外，會計界、地產代理等其他需要進行查冊的行業亦都會受到相關案例的影響。有工會最近發起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反對港府以打擊起底為理由收緊多項查冊安排。香港公司註冊處前處長鍾吾思星期一在報章撰文表示，新規定將會破壞香港商業生活核心的問責制，損害金融中心的形象和聲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專題節目《鏗鏘集》外判編導蔡玉玲，去年五六月期間製作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一週年電視專題特輯，名為《721誰主真相》。他兩度透過車牌查冊尋找事發的時候懷疑運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車車主，給觀眾了解事發時更多的細節。由於蔡玉玲申請車牌查冊的時候，運輸署修改了查冊申請表，不再提供其他原因的選項，亦都沒有提供傳媒報導作為查冊原因的選項，蔡玉玲選擇了其他道路交通運輸相關事項為理由取得車牌查冊資料。他去年11月被警方拘捕和控告他兩項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罪名。案件上個星期四，即是4月22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作出裁決，蔡玉玲被判罪名成立，合共被判罰款6000港元，即折合大約775美元，成為首位香港記者因為查冊作調查報導而被定罪，引起各界關注。化名和牧師的網台公民記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反映721事件背後的真相並不簡單，而記者被判有罪就如同全世界其他國家為了爭取民主的過程被定罪甚至坐監是最低限度的付出。他認為案件亦都反映香港新聞自由崩壞的趨勢，他認為香港人應該在灰色地帶繼續爭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所有現在香港步向那個崩壞的制度呢，這個亦都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但是最重要呢，我們不要，剛才我說過我們的自由是不要受外在環境去影響，咁所以咧，依家就係點樣喺呢啲嘅灰色地帶，我哋繼續去表達到嗰個新聞嘅自由，呢個係重要嘅。所以我依家咧，我日日都買緊蘋果。點解咧？因為咧，可能隨時呢啲係收藏版嘅，你唔知嘅。咁所以，但係喺我哋仍然係享有呢種嘅自由嘅時候咧，我哋去繼續去嚇，唔需要自己恐懼咗。
和牧师表示，在国安法之下，红线不是当局画出来，而是每个人心里面自己设限。就算有些知名的传媒人在国安法之下停写专栏，或者有记者被定罪，他认为不会影响他日常的采访工作。只要香港市民仍然愿意保存言论自由，他相信百花齐放的声音是会继续存在。
无名的人物，你咪百花齊放，武器咯，唔緊要噶，冇咗呢嘅名嘴名筆，啊，但係個聲音唔會冇曬嘅， 只要香港一日继续有保持自己言论自由的市民，这个声音是继续存在，不会灭晒的。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23号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新闻行家对于蔡玉玲被判罪成都感到伤心和心情沉重。他表示查册在新闻界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在聆讯期间以至判刑，法庭都没有提出蔡玉玲透过查册取得的资料涉及侵犯私隐，而查册对事主亦都没有造成影响。杨建兴强调，记者为了追求真相涉而不舍，今次案件成为首宗个案，对新闻工作者来讲有很大冲击。
我哋做緊嘅嘢都係希望讲即係追求真相一啲真理。好大嘅衝擊啊！即係對我諗對新聞工作者一啲嘅理念，當然我哋話唔係話我哋要動搖，要質疑我哋做嘅有冇價值。但係喺而家咁嘅制度之下，因為政府咁樣去即係處理一啲查冊嘅申請，而最後一個法律程序、法律觀點。法官作一個咁嘅裁決，佢裏面嘅一啲嘅解對嗰、那個交通及運輸用途嘅解讀，佢話無關就無關。咁有冇法律空間去爭議咧？這個要俾翻啲法律團體。但我諗我嗰個感，嗰、那個起碼我即時個感覺咧係好沉重。
杨建兴表示，呢宗案件引申嘅问题系过往曾经做过查册报道嘅传媒或者记者，可能都会有责任，造成沉重嘅心理包袱，担心可能会被秋后算账。据佢了解，传媒日后会减少甚至系停止车辆查册。
睇报道，有啲媒体同其他啲媒體講翻嘅時候，都有提到係停止咗即係車輛嚟查查。咁如果一啲報道點樣去做唔清楚，即係每個媒體其實佢嗰、那個佢嗰、那個點樣操作嚇，即係佢點樣去評估嗰個風險？這個會好難去點樣去主動去問啊。但我哋理解嘅都係好，其實拘捕當日之後。都已经是好小心要再评估了，现在就更加清楚了。
对于判词表示传媒可以向运输署提出书面申请查册，杨建兴表示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是根本问题是如果没有清楚说明采访用途是属于查册的理由，就永远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运输署署长也都不可以作出酌情权。而經歷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港府以保障私隱、打擊起底為理由，收緊多項查冊。繼車牌查冊之後，相隔八年，今年三月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要求以三部曲禁止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涉及董事、公司秘書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證號碼。反送中運動之後冒起的白領工會和會計手足工會，上個星期六即是4月24號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街站收集市民聯署簽名，反對港府收緊查冊的安排。擺街站的白領工會代表黃小姐表示，港台外判編導蔡玉玲即使不是以查冊獲得的資料作違法用途，也都被定罪，令人擔憂公眾會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墮入法網。她強調這次不是政府第一次試圖收緊查冊安排，但是查冊關乎一切和公眾利益有關的真相，並不是只有記者和商業公司需要靠查冊發現利益衝突。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到反對收緊查冊呢？是因為由譬如昨日721蔡玉玲小姐的案件都看到，記者會透過查冊去查明對公眾利益相關的一些真相，而現在其實是各方各面的查冊都收緊，包括在商業上的公司查冊，在現在其實是已經開始是沒有辦法查閱一些公司董事的資料，譬如是不知道他們的真實住址在哪裡， 唔知道佢哋嘅身份證完整嘅號碼係乜嘢啦。咁有咗呢啲資料，其實對香港公眾有咩影響咧？譬如係記者冇辦法再查到高官有冇利益衝突，商業公司冇辦法查到佢哋合作嘅夥伴有冇持有另外一啲公司有冇利益衝突咧？
王小姐表示，工会街站向市民派发印有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的摄影作品、透视研究的透明卡片，呼吁市民揸紧中指，千祈不要惯。
咁另外我哋喺度咧都有派发一啲唔同工会联合制作嘅揸紧中指嘅啲卡仔，都系可以大家系咧系影一两张卡啦，同埋影一张相，去将呢个收紧查册嘅议题带俾你身边嘅亲戚朋友，话俾佢哋听，其实而家查册市民嘅公众知情权已经系不断收紧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咁多嘅市民咧都可以嚟参与呢个联署咧，一齐去发声。告訴政府，我們不想看到香港的公眾知情權、香港的言論自由是不斷不斷地收窄。
本身是會計師的會計手足工會副主席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蔡玉玲被定罪的案例對會計師協助客人做汽車買賣的核數都會有一定影響，因為會計師申請車牌查冊的原因都沒有特定的汽車買賣審計選項，他們都是要選擇其他道路交通運輸事宜的選項，很多會計師甚至律師都會擔心觸及紅線。
我們 auditor 其實都是沒有一個位置可以按的嘛，我們都是按其他的，那我們業界會擔心，喂，我們按其他又會是不是對呢？其實我們有 purpose 的，我們 purpose 就是審計，但是其實沒有這個掣去按，我們按了其他又會不會觸及紅線呢？如果當他要追究起上來，會不會其實我們所有 auditor 都犯了這個法呢？所以是連帶的，有些東西是那 car search 可能不是就是我們客人譬如同人做買賣，咁佢自己都想 search 下對家嗰部車係咪佢啊，或者係啦，唔係就係我哋律師啊，佢搞一啲合約，佢要 search 清楚嘅嗰架車啊係唔係賣家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冇一個掣去撳。咁你話呢個係咪有影響？絕對有影響啦。
香港公司註冊處前處長鐘悟思星期一，即係4月26號喺明報撰文表示，新規定如獲得實施，將會削弱作為香港商業生活核心的問責、全面披露和透明性的原則和公司的治理標準，並且對於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形象和聲譽產生不利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中技術脫歐，從此是否更加謹慎呢？美國總統拜登這個星期正式撤銷了對美國國防設施供電單位使用中國電力設備的禁令，但維持翻前總統特朗普有關加強保障大容量電力設備安全的行政命令。究竟拜登撤銷中國電力設備入網禁令，美中技術脫歐是否從此更加謹慎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1月20日上台之後，撤銷或者暫緩了前總統特朗普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凍結了90日的一項是去年5月1日頒布的有關保障美國大容量電力系統安全的13920號行政令。這項行政令責成美國政府排查大容量電力系統當中的安全風險，監控或者替換那些採購於不可信任的外國供應商的設備。13920號行政命令說，美國的外國敵手正在製造以及利用美國電力系統當中的弱點，電網正在成為了那些針對美國以及美國人民的惡意行為的目標。雖然這一項的行政命令未有直接指明不可信任的供應商的個別，但是在該個行政令的指引之下，美國能源部在去年12月發出了禁止令，明文禁止為關鍵國防設施提供69000伏或者是以上的電力服務的機構從中國採購、進口、移交或者是安裝大容量電力系統設備。經過90日的審議之後，美國能源部在4月20日宣布， 恢复執行13920号行政命令，但是决定撤销12月颁发的有关禁用中国电力设施的禁止令。特朗普在13920号行政令当中是宣布，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所受的威胁是一种全国紧急状态。美国能源部在最新发布的一份解释文件当中说，这个的紧急状态将会在今年5月1号到期。撤销禁止令是为了在到期之前创造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而此外，能源部仲向电力公司、能源部门、学术界、研究机构等部门发出信息邀请书，通过意见征集制定一项强化亦是可管理的战略，解决美国能源部门的安全问题。加利福尼亚的一间信息安全公司参与了美国能源部这次的意见征集。该公司能源安全解决方案部门的副总裁在电力部门监管治理行业里面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托拜厄斯维德利表示，关键国防设备的中国产品禁令令到美国电力行业是措手不及，这个禁令令到他们感到过度过快。维德利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并未有给予这个行业足够的时间对他们将如何应对供应商作出反应、理解以及是那些跟中国有关联的组织以及技术公司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东西。关于如何判定一个供应商最终是否会被允许去支持关键国防设施，亦都确实是未有给出了细节。中国国家电网部报道说，对拜登政府调整有关中国产品的禁令，中国国内电力企业多数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江苏华鹏变压器北美营销与服务经理蔡运清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拜登政府政策会更开放更公正。他说，相信拜登政府的美国回来了政策会带回来的是更多的和平和繁荣。虽然美国关键国防设施对中国电力产品的禁令得以解除，这个并不代表着那些渴望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拜登对特朗普13920号行政令有关的外国对手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威胁的定论维持原判，在很多的分析家看来是耐人寻味。物流与能源问题专家、公共政策智库莱克星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泰德勒认为，拜登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电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中既包括黑客网络的入侵，亦都有危险产品可能被安插到电力系统的硬件威胁。斯泰德勒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是希望获取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公众提供的更多意见，然后才有可能推进对外国设备的具体及广泛的禁令。考虑到电网的复杂性以及是他们同中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以令到正确的政策是尽早采纳，亦都不会因为过早地采纳在以后被迫取消。在拜登政府明确电力设施采购要求之前，美国电力采购部门仍然是对是否购买以及安装中国设备存在着谨慎态度。美国能源部对此的最新解答就是，从中国采购的重要电力系统设备日益普遍，这个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因此在制定进一步建议的同时，能源部是希望公用事业公司采取行动，将安装受美国外国对手拥有、控制或者影响的电器设备以及可编程组件风险是降至最低。斯泰德勒说，无论如何，来自中国以及其他的敌对国家的危险或者潜在的危险产品不得进入美国电力系统是十分之重要。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恐怕是好像电信公司华为、中兴这样被完全阻住在美国的市场之外。如果被定性为是不可信任已经装置在美国电力系统的设备以及是部件，亦都有可能如同美国电信网络中的华为产品这样被拆旧换新。信息安全公司副总裁惠特利说，包括电力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不希望采用拆旧换新的方法，这个就是大多数公司最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并不是说这个途径是完全不可能。 他说美国能源部亦都不想采取这一局的路线。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如何排除电网当中的风险部件将会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问题专家澳本大学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研究所的主任希鲁夫说，维护电力系统的安全性首先就要提高网络安全隐患的可见度。希鲁夫对美国之音说，你在了解敌人之前，你是需要了解你自己。事实上你是需要了解他们的各种的供应链。这个是理论上听起上来是很容易，但是在实践当中却是相当之困难。希鲁夫提到了能源部最近几年新设立的工业控制系统承受力网络测试的项目。这个项目依靠能源部四个国家实验室最先进的智能分析能力，测试能源部门软件亦是固件的安全性。他说他是知道能源部目前正在是做的在更大范围和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是解决的系统当中的安全弱点难以察觉的问题。项目先是和先前的行政命令是设立，影响是能源部是稳步进行。它不是简单地将实体列入白名单或者是黑名单，而是对整个系统的漏洞进行定期的诊断以及测试。而另外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近年来对美国的网络袭击不断增加的大背景底下，美国能源部这个星期内都发起了一项百日倡议，以加强电力公司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并且确保能源部门供应链的安全。能源部下属的网络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应急办公室和电力公司合作，增强他们的工业控制系统在网络安全的可见性检测以及响应方面的技术和系统的能力。虽然一些的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对技术领域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印证了美中科技领域脱欧的大趋势，但是在这次的电网安全的审查决定当中，拜登是放中国企业一条生路，推翻前任禁令，同时留了一手，提醒有关企业谨慎安装美国对手生产的电力技术产品，预示着两国脱欧会以更循序渐进的方式展开。信息安全公司的副总裁惠特利说，真正的问题是电网里面有哪一些系统，这些系统由哪一些组件组成，这些的组件可能会受到是危害，从而影响到这些系统的运行。要降低电网当中的特定系统以及产品的特定风险，哪一些安全控制是必要的。他是认为这个可能是他们多年以来面临的更加具体的挑战。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研究员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里面中国制造的设备是值得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的领域之一，以排查亦是防范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他说问题是始终是如何建立以及维持这个的进程，以及是拜登政府决定在哪些更广泛的领域里面采取某一种的脱欧或者安全审查措施，同时承认美中技术总体上面相互连接以及相互依存的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舰队日前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之后没几耐，中国传媒就首次公开了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的内部画面。有分析人士指出，辽宁号和山东号航空母舰同时露面，标志着中国海军从近岸向远海迈出的一大步。未来中国是否会借由航母群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海洋秩序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海军四月五号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训练的消息。据悉，伴乌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还有一艘万吨级的055驱逐舰南昌号、两艘052D 驱逐舰成都号和太原号、一艘054A巡防舰黄冈号以及901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他们同辽宁舰随行穿越宫古海峡，航向西太平洋。 中國海軍新聞發言人高秀成海軍大校介紹話，要令艦航母編隊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訓練，是根據年度工作計劃組織的例行性訓練。今後中國海軍仍將會按計劃常態組織類似的演練活動。中國海軍的第一艘航母遼寧號是購置蘇聯海軍庫茲涅佐夫號航母的二號艦亞良格號，經過十年的改裝之後，在2012年9月25日正式服役。遼寧號航空母艦的標準排水量為57,000噸，滿載排水量為67,500噸，可以搭載歼-15戰機24架。雖然已經正式入列中國海軍入任何艦隊或者是擁有戰鬥群，它的角色被定位為訓練艦，主要從事遠海及人員訓練。成軍至今已經多次實施跨區的遠航，並曾經航行在西太平洋第二島鏈的關島以及南海進行軍演。毋庸置疑，航空母艦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擁有航母國家可以在世界各個角落實行作戰任務，維護它的國家利益。值得一提的是，055驅逐艦南昌號首次伴護遼寧艦，它的排水量達到12,000多噸，僅次於美國海軍1.6萬噸的朱亞特級隱形驅逐艦，位居世界第二。它長約180公尺，寬22公尺，有112個相容性極高的垂直發射單元，可以發射各式南面對空飛彈、反艦飛彈、海射攻陸飛彈和反潛飛彈等，推升航母編隊的戰力。任教於台灣國立大學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陳文甲認為，南昌號是中國海軍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說，一個航空母艦的艦隊出海必須具備防空、反艦、反潛、反彈的能力。遼寧號如果沒有驅逐艦隨行，美軍 B-1B 軍炸機加上導彈就能夠將遼寧艦摧毀。有了南昌號的伴護，遼寧號編隊就具備完整的作戰能力。不過，中國軍事專家陳虎珍在美軍最新的福特號航母正式服役之際接受傳媒採訪時坦言，如果同美國福特級航母去相較，遼寧號最少落後美國30年以上，因為福特號航母擁有包括核動力裝置號稱可以50年免換燃料，以及電池彈射和電池攔阻等新技術，並配有第四代的艦載機 F-35C 等優勢。觀察人士指出，除了裝備硬件性能上的欠缺之外，遼寧號的艦載機飛行員在培訓和經驗上都落後於美國等其他國家。美國海軍4月15日發布的一張馬斯廷號艦長翹或者腳目視遼寧號的照片亦都引發熱議，一些中國網民將此舉看成是美軍看低遼寧號航空母艦，認為它根本不具有威脅性。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遼寧號的活動在台灣射控範圍之內，中共如果真的想武力攻台，陸上飛機就能夠辦到，動用航母實屬畫蛇添足。他認為遼寧號此行並非針對台灣，而是在到同美國叫板，目的是要同近日出現在台灣西南空域的戰機進行海空聯合訓練，並提升航母編隊的整體戰力。陳文甲指出，最令人擔憂的不是遼寧號的戰力有幾咁強大，而是象徵海權拓展的中國南水海軍的快速發展引發區域緊張局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剛對美國之音表示，航母是中國南水海軍戰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國海軍擁有航母的時間不長，它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到有、從細到大的過程。陳剛認為，中國會逐漸發揮航母在海軍的地位，提升遠洋作戰能力。這個不單止是對台灣地區施壓，亦都對包括東亞、東南亞，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的其他地區起到威脅的作用。陳剛說，
它未来应该是逐步的要发挥这个航母在整个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军事战略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地位呢，其实它也是跟中国现在希望建立的一个国际超级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它是相符合的。因为超级大国，
陈光华，中国未来应该是要逐步去发挥航空母舰在中国整个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地位，而这个地位亦都同中国而家希望建立一个国际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互相符合的。超级大国一定要有远洋投送能力，好像美国最典型的。美国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它有这么多艘航母和编队，中国不希望这个航母是象征性的，中国会想让外界认为这个是航母是有实际作用的。中国2015年公布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到，要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同时确立中国海军发展战略，从近海防御外推展到去远海护卫。此外，中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2035年远景目标，亦都明确提出要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八年奋斗目标。因此，分析人士研判，到了2027年，中国除了辽宁号训练航母之外，还会建成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了2035年，则会有六个航母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甲表示，
2035年呢要建成六个航空战斗群，最后透过不断的量产，超越美国11艘航母的这个优势战力，来达成自爆全球的海权大国的长期海洋战略。它的战略最后要取代美国控制，美国现在为什么强大控制？
中国2035年会建成六个航母战斗群，最后透过不断的建造超越美国11艘航母的优势战力，来到达成制霸全球海权大国的长期海洋战略。它的战略最后是要取代美国控制，美国现在控制着全球16个战略水道，它的战机一个钟头就可以打遍全球，因为它有无数的海外基地和航母，哪里有问题航母就开到去哪里。辽宁号出发几日之后，中国央视公布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内部船舱和驾驶室的画面。该舰2019年12月服役，与辽宁舰相同，均采用滑跳式甲板。有传媒披露，该舰能够搭载至少36架歼15舰载机，比辽宁舰的容量提升了一半。在山东舰曝光内装之后，有报道称山东舰今年或将首次公开演习，并有机会同辽宁舰合组双航母编队，展现解放军的海上实力。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李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邀请传媒上山东舰拍摄是为了宣传效果，因此在这里搔肌肉的成分居多。他认为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尚无法与美国对抗，中国海军的目标是在2027年能够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可以有效防止来自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威胁。因此辽宁号演训旨在告诉美国，中国船舰已经可以确确实实地突破第一岛链，任意进出，美国想围堵亦都围堵不来。翁李忠表示，中国正朝着2027年实现建军八年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前进，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威胁，因此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投资，例如它有可能在关岛、白楼等地建战术雷达、神盾系统，在更加靠近第一岛链的地方为钳制中国军力做好准备。翁李忠认为，如果说中国海军要组成双航母编组，那它主要是针对美国，因为只有美国需要中国使用双航母来到进行对抗。
在 Okinawa， 在日本为主要基地的这个第七舰队，通常只设置一艘航空母舰常驻在此。但是最近的消息听起来呢，美国的海军打算从第三舰队，本来是驻守在印度洋以。
他说在日本冲绳为主要基地的第七舰队，通常只是设置一艘航母在那里。但最近消息听起来，第三舰队印度洋以西的要来支援第七舰队。去年底美国海军已经提议将而家六支舰队再增加一支，本来只有两到七个，而家要将淘汰好耐的第一舰队重新去建置。关键在于他美国想要重建第一舰队基地， 佢提議要設喺新加坡，所以可以睇到美國海軍亦都針對中國崛起做出滿大嘅調整。中華鄭和學會高級研究員張明瑞表示，遼寧號艦跟山東艦標誌住中國喺區域海洋維權部分，已經顯現出佢控制能力並具備反介入區域拒止嘅能量。除了講明中國海軍在技術發展上已經同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亦都意味著中國海軍從近海防禦邁向遠洋防衛戰略過程的跨步。張明瑞對美國之音話：遼寧號雖然有很多弱點，戰力亦都不能夠同美軍相比，但在亞洲地區仲看不到佢同等級別的航母，更加枉論雙航母，咁就代表著中國在區域海洋上已經形成一股力量。他說第二階段就是2021之後到2050年，中國不單止能夠同跟隨到西方海洋大國強國的能力，亦都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讓中國的國際海洋力量能夠進入到前三名，在國際海洋的力量上有他們中國的分量和發言權，來維護他未來全球利益需求來服務。分析人士說，中國海軍建設有關亞太地區格局的消長，中國陸續建造航母，積極走向南水海軍，它的海軍崛起與海權的奪取將會挑戰既有的海上強權美國，亦都隱含著中國可能將會在亞太地區建立新的海洋秩序，未來發展值得持續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繼中共兩位最高外交官員楊潔篪和王毅在上個月19日在與美國高層官員的阿拉斯加會談中大力展示鬥爭精神，將中共的戰狼外交極致展現之後，近日歐洲又燃點起戰狼外交的烽火，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辱罵法國學者和輿論是小流民和癲狗之後，中共駐瑞典大使館又威脅一位瑞典自由記者，引發強烈的反彈，促使到外界呼籲驅逐中國大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報導。
近年旅居台灣為瑞典媒體快報從事報導的自由記者游野，最近在報導源於新疆強制勞動的對瑞典 H&M 品牌的抵制之後，遭到中國大使館的威脅和警告。快報說，游野收到來自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的一封電郵，指控他與台獨者是密謀散佈反中情緒，要他面對行動後果。游野在他自己的平台中國新聞上表示，這個並非他第一次接到中國大使館的威脅，只是這次比以往更加強烈。游野2007年至2016年在北京生活和報道8年，香港1年，期間因為報道瑞典籍原香港出版商和牛環書店老闆桂文海被中國特工從泰國秘密系拘捕系返回中國拘禁的事件，2016年被中國拒絕入境簽證，之後轉往台灣繼續報道中國事務。觀察人士說，中國大使館在瑞典以威脅記者的方式試圖影響言論自由的做法並非第一次。瑞典兩大在野黨基督教民主黨與瑞典民主黨認為，中國大使館多次威脅記者的行為無法接受，再次堅定地要求驅逐中國大使桂松友。瑞典外交部部長林德回應說，他們已經多次召見中國大使，並且告知記者的言論自由在瑞典受到憲法保障，記者有從事採訪報導的自由，要求中國大使是尊重瑞典的法律，並且表示威脅的行為不可接受。國際記者權益組織無國界記者亦都譴責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對游野的言語威脅攻擊，聲援游野。去年初，中國駐瑞典大使桂松友威脅某些瑞典的媒體，就好像一個48公斤級的拳擊手不斷挑戰86公斤級的拳擊手。他還曾以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來到評論中瑞關係。此外，中國駐法大使館官方推號3月19日辱罵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的學者邦達茲為小流民。事件的起因是曾任法國國防部長的國會參議員李察等籌備參議院友台小組今年夏天訪問台灣，中國大使盧沙野寫信是譴責並且要求取消訪台，但是遭到拒絕。法國中國問題學者邦達茲為此叫好，在推特上諷刺中國大使館是比你和你的妖魔一個大大的親吻。 中國大使館對法國學者的辱罵激起法國輿論和政界軒然大波，他們批評中國不顧起碼的外交尊嚴和禮節，而且講說話是非常粗野，是中國戰狼外交的有一個例證。法國世界報說，這個是中國使館第一次指名道姓攻擊法國的學者，而法國的歐洲議員不分左右支持邦達茲，要求法國外交部傳召盧沙野發出嚴厲警告。3月21日中國駐法使館火力全開回擊，在官網和推特上用中法文來到是刊登文章，說邦達茲不是學者，而是意識形態噴子，用小流民來到回應他，也是為了避免與他糾纏。中國大使館的文章還為戰狼外交辯護，說如果真的有戰狼，這個就是因為是瘋狗是太多太兇猛，包括一些披著學術和媒體外衣的瘋狗對中國瘋狂撕咬，甚至說高揚外交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法國外交部部長勒德里安3月22日說，沒辦法接受中國駐法使館多次侮辱和威脅法國議員和學者，已經要求召見盧沙野大使，並且提醒他要注意。而中國使館回應說，盧沙野23號會到法國外交部就歐盟制裁和與台灣有關的問題向法方提出交涉。法國外交部就回應說，將會召見中國大使抗議中國制裁，包括法國籍歐洲議會的議員格魯克斯曼在內的多名的歐盟公民的決定。旅法親中時事評論員、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的宋老鄭4月11日在觀察者網上發表，戰狼外交是西方壓制中國的手段之一，我們不可以跌入話語陷阱的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的戰狼外交是上了西方的當，是不智的外交做法。在他看來，戰狼不應該讓外交官，而應該是由媒體或者學者來到充當。他說應該盡快解決自己的媒體、學者沒辦法升任的問題，不能夠讓中國的外交人員一直站在同西方媒體、學者交鋒的一線。畢竟學者和媒體即使是講錯或者是過激，外界都不會大驚小怪，不會上升到國家層面。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教授對美國之音說，這種的戰狼外交的主要著眼點和考慮是為了中國國內政治服務，是給中國國內人看的，為了顯示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習近平他的權力基礎要在中國獨裁，他依賴小粉紅，依賴這種很激烈的民族主義。
他說習近平他的權力基礎要在中國獨裁，他依賴這些小粉紅，依賴這些很激烈的民族主義，至少在表面上要展示對國外強硬，這個是國內政治的一個邏輯，是國內的政治需求。所以國外這些外交官還有手下這個趙立堅也都好，從古到今這個獨裁政治一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言，所以他們就拼命地在海外展現這個戰狼外交，展現是很強硬。對於外界批評戰狼外交的實際效果是造成與很多國家絕交，馮崇義教授認為戰狼外交的效果是反作用的，造成國際社會越來越反感中共，令人感到中國的外交官無視起碼的外交禮儀。
實際效果剛好是反作用的，就是說你社會上胡來，外交禮儀也不顧，只會讓國際社會更加對中國的這個更加反感。
他說這個實際效果剛剛是反作用的，就是說你作為上是亂來，外交禮儀都不顧，只能夠讓國際社會會對中國更加反感，不單止是政府，就是民間。你看看這一年多以來所有的國家、所有民眾對中國的評分，不喜歡共產黨的中國的評分都直線上升，所以它的效果往往是反作用，適得其反的。美國知名智庫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公布的一個對14個主要西方國家的民意調查顯示，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南韓、日本、荷蘭、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國家對中國的負評升至10多年來的最高點。皮尤研究中心總共採訪14276人，其中年長者對中國的惡感度是更高，對華惡感度最高的是日本，達到 86%， 西方國家當中與中共建交最早的瑞典排第二，是 85%， 澳大利亞是 81%， 比上一年急升了 24%。 75% 的英國受訪者對中國有惡感，上升 19%， 美國是 73%， 達到15年來最高點。意大利的對華惡感度是最低，是 62%， 但亦都是遠超過半數。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话：，原本欧洲国家在追随美国与中国竞争对抗的问题上犹豫，但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强势冒出的战狼外交，正在将这些国家纷纷推向美国一边。
布林肯和拜登就在上个月吧，跟欧洲对话都还在说会要求欧盟站队，但是现在这些战狼们这么一通乱咬乱叫的话。
王君涛话：布林肯同埋拜登仔上个月同欧洲对话嘅时候，仲喺度话会要求欧洲系站队，但呢啲战狼系乱咬乱叫，使到呢啲欧洲国家主动咁向美国靠拢。佢哋喺度帮助美国打造一个围堵中国嘅一个同盟，而且让世界越嚟越多嘅原来对佢哋有好感嘅人，发现而家冇办法同佢哋和平共处，甚至连正常嘅交往都唔可能进行。王君涛认为，战狼外交是受制于中国国内政治，但是对外的效果实际上是事与愿违。
他们本来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表示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气节，不要再受欺负了。但实际上给人们表现出来，就是会让人们觉得呢，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人。
他说他们本来希望这样一个方式能够表现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气节，不要再受欺负，但实际上表现出来是让人觉得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人。这样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国际社会要对他们进行提防，要想办法在他们还没有能够主导这个世界之前，阻止他们成为世界的真正领导。所谓战狼是来自一部极力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国产电影和他的续集，而目前中共外交的强硬风格就被外交界是称为战狼外交。自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北京逐渐放弃前几任领导人奉行的由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而转向强硬。现任外长王毅就是这种强硬外交路线的忠实推行者。王毅在2016年6月在同加拿大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为客人就不顾外交礼仪抢答向加外长提出的问题，并且斥责记者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就最有发言权。王毅的无礼失态引发外交界的哗然。中国近年涌现的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去年2月就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路透社形容赵立坚等新一代外交鹰派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的既有的外交模式。赵立坚在就任之后没多久的3月12号在推特发表爆炸性的言论，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在网上爆红的赵立坚因为将新冠病毒的起源是推给美国，引发中美直接外交摩擦和对立。路透社去年3月引述消息报道，中共的外交官所以摆出战狼的姿态，是因为习近平早前曾经下达外交政策指令，要求外交官要有战斗精神。目前已经有60多个中国外交官和外交使团在社交媒体设立的账号，强硬反击外界对中共的批评。路透社还说，中共内部十几名不愿意具名的现任、前任政府部门官员和官方学者说，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政治的缩影，越来越强硬的战狼式外交态度和言论将会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大国发生危险的碰撞，将会加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对立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最近一名未成年的中国男仔为国代言的录影片段在网上广为流传，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人权和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制裁，他高喊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分析人士提出，爱国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无可非议，然而让一名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卷入禁狂热鼓吹民粹和仇恨，令人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被网民称为小战狼的这一段录影片段，经由网络大 V 方舟子转发，在网上流传开来。这位少年在一分半钟的录影片段中宣称为祖国代言。
从汉时霍去病打破了匈奴，到近代中国人抗日十一暑，中华儿女从未在任何历史上选择过屈服。从英美被封为人权的判官，在新疆问题上无理的制裁，中华儿女再不会陌生不想辜负了时代。我是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代言，停止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与蔑视，不然的话
從漢時霍去病打破的匈奴，到近代中國人抗日十一暑，中華兒女從未在歷史上選擇過屈服，從英美自封為人權的判官，到新疆問題上的無理制裁，中華兒女再不會默聲不響地辜負時代，我為我的祖國代言，東亞病夫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請停止對中國主權的挑釁和蔑視，如果不是的話，請領教十四億中國人是什麼氣勢，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有關一名少年的背景不詳，代言拍攝時間正值中國人不吃這一套持續火爆期，看上去他是看著提示莊志錄製代言的，份稿是否出自他本人並不清楚，視頻導演立意何在亦都不得而知。該少年身穿龍騰長雲絲綢面料的中式對襟小衫，風格與同時出現的另外一段網絡視頻有所不同。在那一段的視頻中，一個只有幾歲的男仔頭戴著野戰鋼盔，身穿迷彩服，正在模仿受越一方陣將領進入天安門廣場時擺頭甩臂正步的姿態，一名婦女在一邊喝彩。方舟子在轉發小戰狼視頻的推文中說，從細個就學得咁殺氣騰騰，世界上反華辱華的人多了，他殺得完嗎？類似評論熱烈的一位讚揚者留言說，文稿是一首好的詩，其餘的包括義和團還不夠，再來兒童團，跟小小紅衛兵一個套路，得了精神病做父母亦都管不到了，估計是遺傳，父母缺心眼，文案亦都嘔心，不能夠怪細路仔，講不定長大了之後就移民了。還有些留言寫到，厲害國的統治者太過邪惡，從細教育細路仔去恨，去惡意地對待自己生存的世界，這種統治不單止摧毀了細路仔的正常世界觀，還會在世界歷史長河中留下遺臭萬年的罵名。一個令人牙齒的年輕人就這樣被外國人渣廢了。我們小時候的時候接受就是這樣的教育，不知道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夠擺脫這種教育的影響。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河南省學者對美國之音說，小孩子講大人的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來的，他說小孩子心智發展不成熟，仇恨教育使得到小孩子長大之後就沒有愛心。福建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事情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他說意識形態的東西肯定避免不了的，對小孩子肯定是要管的，國外肯定也都做這個事情，加入美國籍都是要宣誓，中國入黨也都宣誓，不入黨的不宣誓，這個很正常，只要不過不要太過瘋狂搞那種民粹，好像美國搞白人至上主義是不好的，日本軍國主義右翼瘋狂的那種肯定是太過激。張先生對小戰狼的強烈反美反英仇愛情緒不以為然，他說他周圍的人都並非是這樣，他說我覺得中美並沒有什麼仇恨，現在的小孩子當中有很多都不恨美國。小戰狼的錄影片段出現之際，官方傳媒人民網4月13日報導，中國教育部門為了配合建黨100周年，繼續深化中小學校的從小學黨史永遠跟黨走的主題教育，引導中小學生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讓紅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傳承，培養所謂的三個認同，亦即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價值認同。這些活動包括了圖畫百年、學習新思想、做好接班人閱讀活動、同心向黨班會活動等。上述河南學者表示，中共對於加強中小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握得好非常之緊的，除了內地，香港都是這樣灌輸熱愛國家、熱愛黨的愛國主義教育，對於一些西方反動勢力，特別是資本主義所謂的普世價值的 局观以及具体涉及的南中国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都闹得很大声，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变化。他介绍说，中国正在全面加强针对中小学以及大学的政课和思想品德教育，一方面如果老师发表和国家不一样的议论，学校会辞退他并坚决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